ちゃん。
うん。
弟兄姐妹平安，后面一排听得到吗？啊，听得到哈。
嗯。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题目就叫做在拒绝当中不上胆。你知道，一个人在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特别是被人拒绝的时候，很难不上胆。在1977年，白宫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名字叫 Chuck Colson，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的，你举一下手。Chuck Colson 或者 Charlie Colson， 他在白宫是尼克森总统的一个得力助手。他因为水门事件被判刑入狱3年，所以当他拿到监狱给他的这个监狱的号码应该是23226的时候。这个 Chuck Colson 他就知道，他从此以后失去了一切。他失去了他的名声，失去了他的权利，失去了他的自由，甚至失去了他的身份。所以，当他在电视上面看见，尼克森总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是因为丑闻而被迫下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名字Chuck Colson 将会被写入到美国的近代历史当中，而且被世人诵读，甚至遗臭万年。你觉得有没有比这个更令人上胆的？从此以后 Chuck Colson 他就进入到人生的最低谷。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究竟有哪几种情形可以让我们上胆？我想大概就两种。第一种就当我们被人拒绝、被人家弃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上胆。第二种呢，就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上胆。圣经里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保罗，他在这两种的情形当中，他都不上胆。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究竟他有什么秘诀，可以在被拒绝当中，而且在困难当中他不上胆。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吗？我们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到6节。好，我们用齐声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啊，大家一起来读。一共就6节圣经，来，我们一起读。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这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就是那真光，你说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主，今天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离开了圣灵，我们一无所事，我们也一无所用。求你的恩膏亲自的来高抹我们，无论是听的讲都能够进入真理， 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谢谢主啊，你会恩待我们，我们啊期待。谢谢主啊，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我们读这一章圣经，你会发现在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不上胆，然后在第四章的结尾十六节，保罗又说不上胆。所以很显然，这一章圣经是在讲保罗在困境当中他不上胆。所以我会分两次的信息，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六节讲到的是在拒绝当中不上胆，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来思想在苦难当中啊不上胆。所以今天这六节经文我想分四点来跟大家分享四个原则。保罗他能够在困境中不上胆，有四个宝贵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在第一节，就是蒙神极大的怜悯。第二个呢，在第二节，就是做一个诚信正直的人。第三点呢，是要破除魔鬼撒旦的诡计。然后第四个，要活在光中，而且要传扬真光。啊，就四点啊。第一个，我们再重复一下啊，蒙神的怜悯；第二个，诚信正直的品格；第三个，破除撒旦的诡计；第四个，就是传扬神的真光。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不过我想还是先花点时间来稍微讲一下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保罗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从外面呢就进来一些假的传道人，然后这些假传道人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权柄，他们就在哥林多教会就重伤保罗啊，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说保罗这个人啊，其貌不扬，言语怎么粗俗，意思就是说他讲道讲得不好啊，而且长得也不英俊啊，他是一个秃头，听说还是一个罗圈腿。然后他们还说保罗这个人在传道的时候呢，到处被人家追杀，犹太人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仇敌，所以保罗受了极大的苦难。所以这些假传道人就说，一个蒙神祝福的传道人怎么可能受这么大的苦难呢？所以保罗一定不是一个真的使徒。所以保罗被这样重伤以后啊，他就非常勇敢的就站出来啊，为他的使徒身份来辩护啊。他辩护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你要注意哈，他是为了这一群，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所以他要为他的福音信息来辩护，为他的使徒身份来辩护啊。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第一节经文说，他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一生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说受了怜悯就不上胆。保罗的一生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他是自己这样讲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毁慢人的，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保罗的生平呢，可以分成两大段啊。第一段呢，我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啊，他是让教会闻风丧胆的这个刽子手啊，英文叫 executioner。然后他的第二段的人生呢，就是创办教会的一个辛勤的园丁。那保罗从一个刽子手变成了一个园丁啊，让我想起一个基督教的诗人，他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啊，其中有一句非常的生动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死亡曾经是一个刽子手啊，但是福音却把他变成了辛勤的园丁。我觉得用在保罗的身上蛮恰当的啊。保罗可以这样讲啊，保罗他原来是迫害教会的刽子手，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啊，把他变成了一个辛勤的福音的园丁 你们觉得这个比喻恰当吗？啊，恰当，我们举下手。感谢主，你们的支持。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怜悯？在诗篇里有一句话啊，我特别喜欢，我读给大家听。在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这个怜悯啊，其实它的定义就是神没有按我们该得的报应给我们。你们同意吗？有一个画家，他在给人画肖像的时候，然后被画的那个人不知好歹，就很大胆的就跟画家说，他说，画家先生，你今天给我画画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画得公正一点？啊，这个画家看着他，很不客气的讲，他说，先生啊，他说你不要搞错，你需要的不是公正，你需要的是我手下留情。你知道我们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清楚什么叫做公正，什么叫做手下留情。我想问大家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比较容易体会怜悯？这边弟兄姐妹，你来分享一下。软弱的人很容易体会神的怜悯。中间的弟兄姐妹，你讲一下，哪种人最容易知道神的怜悯？David 说是罪人。好，这边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的人最容易体会神的怜悯？你要讲的跟他们不一样啊。受苦的人啊 ，Kathy， 好，再讲一次，在什么地方的人最容易体会神的怜悯？哎，我喜欢 Albert 他的答案。我跟你讲，在戒备森严里面的犯人呐、最容易体会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好人需要怜悯吗？好人也需要，但是不太需要。可是在戒备森严里面的犯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所以他们知道怜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前面我提到这个寇尔森他因为水门事件进入了监狱，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信了主，然后他就开始到监狱里面向这一群十恶不赦的犯人来传福音，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了监狱施工。有一次他在外面做见证的时候，他对着一群会众来讲他的见证，有一个记者就起来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寇尔森先生，他说，我们知道你有两段的人生前半段跟后半段都是轰轰烈烈的，他说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一生？赫尔森停顿了几秒钟，然后他想了一会儿，他就想起一节经文，他说，我的一生可以用主耶稣讲过的一句话来概括，在马太福音的10:39，他说，凡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将会丧失生命，凡是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说，我是，你知道这个寇尔森，他在白宫他有一个外号绰号，那个英文叫 Hatchman。 你们知道什么叫 Hatchman 吗？ Hatchman Hatchman H-A-T-C-H Hatchman 就是这个虎头虎之手。后来这个 Hatchman 这个翻译，在他到德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Born Again， 就是重生。 别人就把它错翻译成这个刽子手 executioner。不过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绰号呢，可以得知他这个人的为人。他就说，我从一个刽子手变成了一个监狱里面的园丁，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怜悯。你知道当库尔森他信主以后因为他之前的名声很不好，所以他的这个新闻就成为各大报纸报章的头版头条大家都来批评这个库尔森，说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被拒绝的当中，可是他还是不上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节因为神的怜悯，而且他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一个职分，让他在监狱里面做神的工作。我们讲第二点，第二个原则，能够在被拒绝当中不上胆，就是要具备一个诚信正直的品格。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乃要将那些暗秘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你知道在哥林多教会这些假使徒他们为了重伤保罗，他们所用的这个方法主要就是一种暗昧可耻的方法，就是阴谋诡计。而且经文说，他说他们把谬讲神的道，什么叫谬讲神的道呢？就是用其他的东西掺和着神的道来传讲，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是保罗的做法完全跟他们相反，保罗他的做法就是要诚信正直。然后呢，他这里有一句很特别，他说要把自己推荐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良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哥林多教会他们凭良心，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查保罗的时候，他们发现保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保罗非常特别好，那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一个诚信正直的品格能够让人在被拒绝当中可以不上胆呢？因为这个品格很重要，一旦失去这个品格在被拒绝当中一定会闻风丧胆。你知道在80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这个叫做 Praise the Lord， 你们听过的举下手， PTL Praise the Lord， 这边有吗？80年代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的创办人叫 Jim Baker 他和他的妻子Tammy 所创办的一个节目是非常受欢迎的甚至Billy Graham 都被邀请到上面去做嘉宾。后来这个机构发展得很快，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执行副总裁，他们就把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做了30年总监的一个长老会的一个长老，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Dodge， 就请过来做执行总监。后来 Richard 到了 PTL 之后，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就遇到一件很棘手的事。在纽约有一个女子叫 Jessica 经常打电话到教会来，然后呢她就投诉说Jim Baker 就是这个 PTL 的总裁曾经跟这个女子有过一夜之情，甚至强暴她。那刚开始 Richard 他不相信，后来他不断地打过来以后， Richard 就去调查，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果然是有的。那他跟 Jim Baker 当面的对峙Jim Baker 的确跟他有一夜之情。你知道这个时候 PTL 这个机构发展得很快飞速的成长，已经有2000多个员工，他们正在扩建，而且跟银行也借了大概几千万的这个贷款。所以Richard Dodge 他在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呢开始妥协，他就开始跟这个 Jessica 的律师开始商量，然后给了他$26万作为分水费。你们叫什么叫分水费就把它 cover 下来后来这件事情暂时就平息下来。 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诚信正直上面妥协以后，就给魔鬼留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三年以后这件事情就曝光了。曝光以后呢，这个 PTL 整个机构就轰然倒塌。然后 Richard Deutsch 和这个总裁 Jim Baker 都被关到监狱里面，判刑八年。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有了诚信正直的品格，你不觉得是有什么稀奇？但是你一旦失去它，不但会在被拒绝当中上当，甚至还会身败名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一定要有诚信正直的品格，不然的话在这个压力当中根本站立不住。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还需要十分的警惕撒旦魔鬼的诡计。在第三、第四节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蒙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保罗在这里话锋一转他就开始讲到这个魔鬼撒旦在教会里的工作。那当时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就不相信保罗的福音，所以这些假使徒就找到机会他们就来攻击保罗，说你看你的福音真理不是正宗的，因为有一些人不相信。保罗就解释说，他这个不是福音真理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魔鬼撒旦所蒙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确有魔鬼撒旦的诡计这里我就跟大家举两个例子魔鬼究竟有什么样的诡计来对付我们基督徒。第一个例子呢，我想回到前面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为大家读一段经文。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第二章的第十到十一节当时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当时有一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有一些的误会，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呢当面呢出来抵挡保罗，后来教会处理了以后，保罗就劝他们要接纳这个人。他说如果不接纳的话，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魔鬼其中的一个诡计呢，他就是要故意的让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合一，然后让大家彼此没有办法接纳。你知道在一个精神病院他们在判断一个精神病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康复可以出院他们用的方法非常特别，他把这个精神病人呢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这个小房间里面呢有一个水龙头，他们就把这个水龙头给打开，然后那个水就不停地流出来。他们就递给这个病人一个拖把就让他去拖。如果这个精神病人他直接拿起拖把马上就拖的话，你们觉得这个病人可以出院了吗？可以吗？可以，有人说可以开始摇手，怎么了？不可以，为什么？感谢主，你们都在听我讲。对，如果这个病人他把水龙头先关起来，然后呢再开始拖地板，医生就可以给他开一张出院纸，你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人如果猛擦擦的 啊，进去以后呢，也不先关水龙头，拿起拖把拼命的拖，越拖越湿，那他还会被关到这个精神病院。啊，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其实我们教会其实也有一个水龙头，啊，所以当我们之间如果不能够互相接纳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忘了去关水龙头，啊，但是就不断的去重复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要先把这个水龙头关起来啊，然后才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包这个魔鬼还有第二个诡计。这个魔鬼第二个诡计更加的阴森。有一个作者叫 C.S. Lewi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魔鬼的诡计啊，他这本书是必读的。他的英文呢叫做《Scoop Tape Letter》。你们听过这本书吗？啊，听说过。他中文翻译很好笑，小心魔鬼很聪明哦，小心和魔鬼很聪明。其中有一个故事呢，在第十四封信里面，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讲到一个老魔鬼调教一个小魔鬼怎么去欺骗基督徒。然后读到第十四封信的时候，这个老魔鬼就跟小魔鬼写了一封信，就跟他讲，他说你最近照顾的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基督徒啊，他们的话语就是反过来的，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一点变得谦卑了啊？如果你发现的话呢，你不要放过他，你要想尽一些办法啊，让他开始留意到自己的谦卑，哪怕是一刻钟啊，让他开始对自己的这个谦卑的美德产生一些美感啊，那你就很成功了。但是你不要太高兴太早，他说这个基督徒很可能很快就会醒觉，当他醒觉以后呢，你就要反过来在他脑子里灌水，你要跟他讲说，我居然有能力可以察觉我的谦卑，这个叫属灵的骄傲了，所以就让他能够有能力去发现他的这个问题，感到自豪而自豪。所以不管这个基督徒他是正面也好负面也好，你都要想尽一办法在他脑子里面灌水，然后目的就是让他竭尽全力的把注意力全部注意在自己的美德身上。说当一个人把注意力全部注意在自己的美德的时候呢，这个人他的美德就离他越来越远了。你们觉得这一招是不是很阴险呢？你有没有在听我？有没有跟我同在？有的话你举一下手啊，大家要多一点回应。哇，很多哦，这边好像比较少，你们还在吗？我跟你讲啊，我常常中招。不过我今天不讲自己啊，我还是讲这个 Richard Dodge。这个 Richard 牧师，他后来被关到监狱里面8年，所以他有很长时间他可以来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跌倒。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后来想起来了，因为 Richard 牧师在30年当中都是以这个诚信正直闻名在基督教的教会，所以当他加入PTL 就是这个机构的时候，全公司上下都夸他，他说 Richard 在诚信正直上面真是没有话可讲。所以他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美德产生了很强烈的自豪感以至于有一天当他全身心注意到自己的美德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这个美德就离开他而去了。所以当 Jessica 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他反而就失去了诚信正直的这个品格。所以我们要多提防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如果不提防的话，我们很容易中招。那在拒绝当中，特别是在误会当中，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当别人开始攻击开始重伤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这个的话，很容易摔倒我们看第四点好吧。第四个原则是在 第六到第七节，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第四个原则啊，很重要的就是要行在光中，因为前面讲到这个啊，撒旦蒙蔽了人的眼睛，所以只有福音的光可以让人重见光明。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一定要啊做光明之子啊，行在光中啊。不但如此，还要传扬真光啊，这两个事情都要双管齐下。那为什么行在光中呢？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被重伤或者是在误解被拒绝的时候，他如果还活在罪中的时候他会丧胆的，很难站立得住。所以一定要时刻的行在光中。那唯一的做法就是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我知道当一个人要看一个人的品格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看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他究竟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想法，假如有人用这个录像机把我们一天所想的还有所行的拍成一个电影，然后第二天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放一天，你觉得我们会不会今天会开始注意我们的言行呢？会吗？好像大家反应比较迟钝。有没有举下手？你会吗？会。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眼睛哈，因为圣经上讲的，圣经在马太福音12:36说，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每一句闲话，到末日的时候，都要被句句的供出来。”所以，其实我们活在的是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摄像机的下面。我还是要引用这个 Richard 他的见证。他说他在监狱里面那八年他还在反省另外的一个问题他说他就非常的懊悔，他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居然会跌倒。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名声，也非常注意这个机构的名声，他也很注意保护他朋友的名声，但他忘记了有一个人的名声这个人就是耶稣他看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忘记往上看，他忘记看了这个。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其实耶稣的眼睛一天24小时都在盯着他，所以他说：“哎呀，真是很后悔。”当他眼睛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失去了一个敬畏的心。好，我们再来讲最后一点传扬真光。要在拒绝当中不上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勇敢地把这个真光给传扬出来。那保罗在第五节上说，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觉得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神给了他一个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26:18，他是这样讲的：神给了他一个托付，一个使命。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一个人他的这个托付越重，他的责任越大。他就越勇敢，他在那个被拒绝当中，他就不容易上胆。我还是要用科尔森他的见证。那科尔森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其实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所以德州有一家公司就请他去做律师给他开出的年薪是100万那个时候1970年是非常高的。可是他就婉然拒绝了， 因为他自己说，他说我在水门事件里所遇见的这个事情，跟保罗在大马色啊遇见耶稣很像。耶稣呼召他，不是让他出来再重新重操旧业去做牧师，而是让他重新的回到监狱里面啊去传福音。所以有一次他在一群大学生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呼吁这群大学生，他说我知道你们毕业以后啊都是才华横溢的学生，他说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挑战，就是把你们的才干还有把你们的这种 talent 如果愿意交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talent 放大100倍甚至放大1000倍。他说你们愿意吗？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勉励弟兄姐妹，你们也愿不愿意在像克尔森一样把自己的才干交给神，看看他能不能够使用我们把它放大100倍放大1000倍。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在被拒绝当中不上胆，可不可以请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点是什么？挺灵敏第二点呢，一定要诚信正直。第三点呢，要小心魔鬼很聪明。第四点，感谢主你们都在听，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因为你以怜悯为怀。主啊，你如果发怒，谁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主，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个沉重的信息求主在这里开恩，因为我们这个器皿不太能够承载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主，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求恩主继续的在这个教会来工作，主啊，好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来学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上胆。主，我们在任何的挑战当中，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是蒙神怜悯的。主啊，我们在遇到误解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诚信正直的人。主啊，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主，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过一个活在光中行在光中的人。但愿主你的恩惠和怜悯永远和我们这个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在。